各位同学，我们来上宗派佛教，从部派到宗派佛教。上星期跟大家提的就是否定跟超越，它的实践就是般若，我们非常重视的一个实践。那般若除了非常重视这样的一个理的实践，就是你要这样架构清楚，你要先去学会去抉择、如理思维之后呢，把它铭记不忘。并且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事情，你才可以下得了手。就你如何去实践，那实践这样去做了之后，化诸于我们的实际行为，所以我们就可以不黏滞的往前，因为我们会承认事实，然后我们会看到更清楚的一个发生的原因。我们没有情绪在上头了嘛，所以我们就会不黏滞，那不黏滞才有办法再前进。所以空它不是否定它的存在性，也不是说它没有发生过。否定是我要否定我对这件事情的一个黏滞、一个懒子、一个情绪，我必须把情绪放下。所以很常常放下放下，这件事情就当做没发生过，这是错的。放下是指放下情绪，承认事实。那可是事情做了之后，它。你说你是空的嘛？那做了之后到底有？你说，假使我一般人都说当做没发生，那代表应该它没有影响力呀、啊。可是我们所有做过的事、想过的，乃至于心念，它都有影响力，它都有影响力。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一个业，就是有所谓的身业、口业、意业嘛。那这个业事实上就是一个力，就是一个影响力，就是一个影响力。那这样的一个思维呢，就像我们第三页的最上面一开头讲的，它是所有佛教都有的，不是只有中观。所以可以各位看到第五页，就是我们从部派到宗派佛教图典这一本书的第五页。第五页它上面你可以这边可以看到，不论是原始佛教有没有讲空，有，它从无常性的体证而说空。那般若说空，大家绝对家知道啦，色空相即啊。像大家最熟的《心经》是吧，《金刚经》都是嘛。那乃至于大家比较少全部读完的《大品经》，都是般若系列的，它都是色空相即，就是你从法与空，法是你遇到的心法、色法，它的一个在看空，它在延展心或范畴，有没有违背？是不是空只有在某一区块是空的，而其他的地方空并不适用？他般若，他就要告诉你，这个空的理念呢，它不是只有在你打坐的时候要用，因为原来在原始佛教好像它就是什么时候在用，好像就是进修的时候在用嘛。日常生活的时候就好像都是在讲戒律，会有觉得这种好像截然分开一区一区的。那般若他就觉得这事实上并不是，它是一个连续性的，才会跟我们在原始佛教里面，因为从原始跨到般若，它有个部派。这当中呢，这个部派啊，还有龙树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是同时发生的。所以有的人会说部派在大圣的前面，可是当时如果你从龙树的年代来说的话，他们有点时间并没有截然划分，在印度史上看得出来，但在我们汉地来说，并没有截然划分。那印度史上，你说真的很截然清楚吗？也没有，它相差时间不到50年。那以不到50年来说，对于一个学说的定型和传承，还不构成为所谓的世代或者截然分明，还没有办法达到的。所以这个般若的地狱观，我把它放在龙树前面是有原因的。那它在法跟空的一个，不论你是外延或梵语，都是相同的。所以也就把原始佛教在一个无常的体证在用的时候呢，跟戒律学、定学、慧学，它就整个结合起来。也就乃至于是当我们他们同时传到汉地的时候，大概西元5世纪的时候。就开始有所谓的见次子观的思想，就是由戒定慧而后来说，由戒定慧来谈子观，这就是见次子观的一个思想。那跟部派来讲，4世纪、5世纪，基本上跟印度的部派是不是同时？是啊，甚至比青木他们的年代都还要早啊，比月称姆还早，都还要早。 所以这个发展的年代你必须不要想说汉帝一定在后面，你把时间点拉出线来看就很清楚了。那这个情况呢，它就是要让你知道我们的佛法它是一个生活的法，它是可以落实在日常生活的。那它日常生活落实的时候，它是要帮助我们不要被情绪给羁绊住，不要被这些业缚啊，你做了什么然后有情绪的胆子把它给束缚住，然后我们的苦因就在这边无法解脱，就会被束缚住，没得到一个自在我，然后没办法解脱，得到一个热，就是不自在，然后你被束缚住以后在那里受苦。他希望我们能够超脱开来，所以他就否定了情绪，否定这件事情的情绪性粘执性，而不是否定它的发生。它的影响力它也会有，那这个影响力发生在你面前的时候成为报，这时候我们又该如何去看待？也是只有先承认事实才有办法去面对它嘛，啊，用最少的情绪然后把它处理起来。所以在般若也是空，那龙树的时候大家更知道了，它也是空，它怎么办？它把原始佛教的原来是把缘起法的无常性在做扩大说，那它是把缘起法的遮相拿起来说，说什么？你把缘起法把它拆成有缘成法，然后缘起这些理念呢，透过遮相来说有没有一个自信，然后破性显空，道性空，相空相即，相与空是相即的。我们看到这个相跟空并不违背，可是相有种种的不同，而当中还有个共性是空，这是相即的。它透过了哲学跟逻辑性来说出了原来我们概念的一个差异性，还有分别分化的相对性。我们原来对于东西会有一个概念的相对，或者把它做分化，那都是来自于我们有情绪嘛。如果我们没有情绪，我们看到分别而不起分别，我们会有所谓的概念的相对性或分化吗？就看到它，就是知道它是如此。所以它透过遮相的方式去把这个拆掉。你有发现跟般若事实上是一个理路的，也跟原始佛教是同一个理路，那一样的啊。那唯识他讲的是心识，很多人就说他是不是讲有啊？不是，他的心识跟如来藏也是在讲不空，有个如来藏在那个地方，大家都一样，同样的立场，必须是成空。如果他不成空，今天都有违背于空，糟糕了，那就跟其他的说啊，跟其他外道之说没什么两样了。所以佛法的独特核心点就在于缘起法，它信因果，但不是因果法，也不是因果论。我做什么会有其影响力，而这一个影响力未必会同样的果，这个影响力可大可小。所以《金刚经》也就般若系统，它不是说吗？若有人亲身因到受报，受恶报嘛，那因为你读诵金刚经或者你起忏悔，那这一生就会减轻到只是为人之所轻贱，记得吗？是吗？那也会忏悔才会成就，要不然的话过去如果做了一个大恶，他这辈子不应该也是要这样偿还吗？是不是啊？那就会变成你怎么会金刚说的就不成立啦，是不是？所以当你如果把它讲到因果法，就有违于佛说。那信因果是说这个事情它必定有一个影响力，有个趋近力，恶作恶必定会有恶报的趋近力，但是当它毁散的时候，这个恶是可以消减的，但这个消减方式不是把这个恶给抹擦，像叉子把它擦掉，不是，它是让它成就的缘和地点改变，所以当这个恶成熟的时候，它就不会让你有这么大的冲击力，这样明白了吗？所以他的方式不是把它叉子擦掉，是让这个点落下去的时候，比方说这个坏的种子落下去的时候，我给他旁边都有很多好的机缘把它做修正。所以一棵原来可能会长得歪七扭八的树，可是旁边因为它的树都是直的，或者给它一个圈，它也会长得很直嘛，这样明白意思？ 所以像你说热那个蛇啊，在走路的时候是什么？蛇是歪来歪去的，扭来扭去的。可是他有讲啊，入统则直嘛，把它放在一个桶子里面，就是一个主管里面。他今天不小心钻到这个主管去了，他在里面能够歪的这么扭的这么严重吗？就不会这么样的超过本分了吗？入统则直，所以你的心如果在一个约束下，你自然也会直。那一样就是说，今天这个种子在成熟的时候，我给他周围有很多好的缘，因为他现在有佛菩萨在这边包加皮他了嘛。那这个成熟的时候，因为他心向善，可是这个业力还在这里嘛，那他一定是遇到了，但他可以化解掉的，他可以承受得住的，但是他还是必须要去受到。只是这个时候他有没有其他的好，其实这两天不是在广告吗？捷运都会看到啊，叫做什么？一只鸡逼死三个男人，你看到？小本生意那个啊，什么以小博大啊，就是一个电影啦，就是讲说，你看一只鸡就可以逼死三逼的三个人都不知道怎么办嘛，然后他们怎么样可以翻身啊？就是这样讲，从谷底翻身。那想想看，那如果今天遇到一个是手头上他就可以有很大的余裕，一个月收入假设他有将近$10,000的人，就一个月假设有$10,000的人的话，那今天你说一只鸡对他来讲有没有构成压力？就没构成压力。或者说你就今天一台就算是500,000对他来讲，这个压力也只不过就是忍一下就过了，可以忍一下就过。可是今天如果是遇到一个收入只有$100的人，你忽然不小心跟人家一到一下50万，大概要2-3年甚至10年都不知道怎么办了，这样懂意思吗？所以一样啦，我们过去有这个业力，这个业力就叫做50万，这个业力不变价是50万。那这一生因为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忏悔我们持戒，所以我们累积了很多的资粮，你就变成你是$100,000收入的人，每个月收入$10,000的人。所以当这个业力呈现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会觉得难以忍受吗？不会。可是如果说这五十万不变，可是我们在当中不施善只作恶，那这一生成为一个贫困的人，或者只是一个中等的人，或者是一个中下的人的时候，收入那糟糕了，能力又不好，收入也不好，机运也不好，那这50万遇到他头上的时候，就会有时候就更为非作歹，更错下去了嘛。因为他脑袋也不好，又过去也不修福不修慧，那这时候50万呈现在面前的时候，就狗急跳墙，甚至就烧杀掳掠了，那就做更多恶事了嘛，这样懂了吗？所以这个业力没有变，但是他成熟的时候，在什么情况下你被接受到了，懂了没有？所以所谓重业轻受，不是把这个业用叉子叉掉，是因为你当中行持戒，持戒很有福报，你当中行忏悔，你会累积一些善缘。有些过去跟我们结怨的人，他就决定原谅你了嘛。所以说你来生的时候，你遇到的时候不会大家都想打你啊，这样明白吗？然后你这时候你在当中你又修智慧，所以你遇到考验的时候不会越错越离谱吗？这样明白？所以当他这个业成熟的时候，为什么你可以轻受？因为你拥有的更多，你当然可以轻受。但是我拥有的更少的时候，我不但原来那个该还，我还会加上现在的愚痴，现在的错误，还有能力不足，就做更多错事。所以我今天让你们再问一次，因为我们3到6页是讲否定超越，这是一个佛法的核心，从部派到宗派的核心。当时到最后你划分不论任何宗派或者你任何部派的哪一部，都不能够违背这一点，他们都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开遮，就是什么比较多说一点，什么少说一点，但是一旦违背这一区块，它就归为外道说。所以我们里面到时候部派呢，我们有20几个派别，我到时候会给大家，就会在后面在后头的时候呢，从19页开始啊，有将近，你们手上现在应该还没拿到，到时候后面有将近10页全部是部派怎么开显的，还有呢，除了这个以外，还会再给大家将近10页是他们的理论有什么同跟异，这些东西都不用去看那个 什么现在外面说的那些什么印度佛教是什么，那不用了。那个西元四世纪有一位世友菩萨，他是让我们称为菩萨，事实上是说他修大圣，他也是一个论师。那他那年代是不是离部派很近？根本就在部派年代嘛，也跟般若是不是同时代？跟龙树是不是才差100多年？是吗？他当时就把那一段历史他全部都整理起来了。那他整理起来的时候呢，那当时刚好就是随着呢往北方传，往南方传，因此就有不同的人做了翻译。那有的就在集结的过程把它合在文殊师利菩萨所问经里面，那有的就把它单独当成一本论在做翻译。所以它的译本呢有很多，有很多。那这部分我有帮大家把几个译本收集起来做比较，到时候会给大家，就是附在这本，也会放在这个书里面，到时候你们就会看得到。所以这个三到六页事实上就是一个核心，他们在论点都不能离开它。所以我想我们会花几周的时间让大家发问，把它厘清。上一周是第三页的一个发问嘛，那今天给您看到第五页，那第四页我们也有上过了，所以让你们再去想一下。上一次我跟大家讲了，那它有一个力嘛，好，所以呢每个人每件事都一个心念，都有一个影响力。那否定是否定情绪的束缚，所以我们叫做烦恼解脱，而不是业解脱，记得吗？好，那因为我们可以烦恼解脱，就是无明，就是我们涅槃式的净德。那没有烦恼的束缚，所以这个业就算现前的时候，我们会受业缚吗？基本上我们会有办法去化解，我们的心会自在。所以这就叫做业来的，你受不受？你可以不受，你还会当然一样还吗？可是你没有情绪，所以我们谓之为不受。假使这50万发生了嘛，你应该愁眉苦脸嘛，无拄好会着。可是问题是，你知道我还嘛，我错了嘛，你会很坦然，甚至跟对方交朋友，你不会因此两个就结下梁子，下辈子更惨，还开始破口大骂，然后到最后呢，因为不小心两个破口大骂上警局，然后再告下去诽谤啊、二口啊，然后大家开始人身攻击。这就是错了嘛，这就叫愚痴，对不对？就被业给戏服啦。我们有清楚的力量的话，我们看到了烦恼尽，烦恼解脱。所以我们这个业现前的时候，我们不会被它绑住，我们会得到自在，知道该怎么做，该错了该抱歉该怎么样，我们就去往这个地方走，就会得到一个自在，我们就不会被受苦。所以我会得到一个自在，我也不会受苦，所以得到一个热嘛。那对我们来讲，所有的一切都在一个平常心的状态，没有所谓的牵灭，多美啊，是不是啊？很美，非常的美。好，让你们问宋先生。
了解说缘起啊，跟因果论，就是说，因果论并非佛教的中心思想啊。那么佛教更重视的是缘起论，那缘起法的存在，缘起法的存在是佛教的核心。那么我们如果说从这个否定跟超越来看呢，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说，这个缘起法在这个情绪的否定，跟然后紧接着烦恼跟你业力的束缚呢，你可以解脱掉，那可以超越，而得到最后得到一个超越了以后，你会有智慧来判断，从而你可以做出一些比较合理的，甚至于比较属于正向的一些措施，那么得到一个乐。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佛教本身他所寄望你得到一个果报啊，最后就是得到一个涅槃的境界啊。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从是不是可以从实如是的观点呢，我们应该也可以从十四就性相体力做因缘果报这个地方来更加的厘清，就是说这个缘前因后果 还有中间缘起哦，那这一种的改变变化哦，那如果能够对这个更了解的话，我们可能就对这个所谓的缘起法呢会更加的清楚。谢谢。
前面部分都没问题，我听得很清楚，而且都正确。那现在就是您要问的问题，我归结一下，是不是您希望我用实如是的当中的第四支到第九支，就是第五支到第九支啊，从第五支到第九支的部分，然后用这样的一个实如是的方式，因为实如是他会谈到说我做的东西，甚至于心念，就是回应到我上一堂课讲，每个心念每件事都必定有其影响力嘛，那也就是我们的业嘛，就是身业、口业、心业，包括这一周，然后还有前第十四、第十五次讲的课，那实如是他就是讲说你有个恶聚力嘛，比方说他的信。必定是有一个内在的潜定的一个恶的部分，然后他的相就是受苦嘛，像地狱对不对？就是受苦苦相嘛，是啊。那您是希望说我不要用这个部分表象现在的状态，而是用另外隐藏在内的第五支到第九支有表象，而且也有隐喻的，也有未来的情况下去开显出所谓的缘起法。乃至于就是所谓的三世里面的论态，就是他现在做什么，他过去怎么呈现，哪些部分在三世里面他跟实如是是可以呼应的，你希望我做这部分的阐述吗？你可以先不要关，我们这样对话，这两个不会打架。
应该是正确的，
你不用一直关，就是你拿着这样子，因为我会继续跟你对话，你不要朝你就是朝你不要朝左右，因为你朝左右刚好都有那个 speak， 所以它就会有声音。就是您的意思就是您在实如是的部分您挑了立作因缘果报嘛，然后您希望，因为刚才提了一个，就是有一个叫做因果论，我们否定掉了因果论嘛，那因果论是我现在做什么，比方说我 AB 两个打架了，所以他们两个在未来必定 AB 还会再对头，可能叫做 A plan B plan， 两个还是会对头，而且一样，除非某人宽恕了或者道歉了，另外一个人得到了他才会偿还嘛。那我既然否定掉他，你很好奇，那在实如是里面或在佛法里面 A 跟 B 打架了，他们还会对上头吗？是不是？那如果说我们用 AB 打架他们还会对上头，那我们回头推啦，那 A plan B plan 是假设现在 A 跟 B 是过去式，然后 A plan 跟 B plan 是现在式，那我们不要 A plan B plan， 大家听起来太累了，就是 AB 变成甲乙啊，这样比较简单。假使甲跟乙现在遇到了，两个就是对不上眼，有人就说那 A 跟 B 过，他们两个过去式是 AB， 他们两个过去就对不上眼，是吗？如果用因果论就是这样嘛。可是现在好像一般人当你成为甲乙的时候，你跟某人对不上眼，旁边就想说哎呦，就当你过去是欠他的嘛，有没有常听人家这样安慰人？有没有你这样安慰过别人？那很糟糕哎，搞不好他就没欠他，你这样一安慰他，他不是更怨？你又怎么看得到我过去这样？为什么我这辈子就要这样？好像有点。但是你如果换个角度跟他讲，假设现在是甲跟乙两个吵架来跟你说，你说你假设你的朋友是乙，你就跟他说你不用管甲，你就当他贪嗔痴发作，这个乙可不可以接受？可以接受，也比较符合缘起论。你看不到过去，你凭什么说你过去欠他的呢？好了，那你同学讲说，那他们两个为什么会对上头？那我就反问你们一件事啦，我们不要用那个说，我们就刚才就讲一个地狱的故事好了。假设 A、B 甲乙都用完了，我们还有什么符号可以说啊？我们有个路人好了，这个路人他下了地狱，这样可以了吧？就是不要用我们任何一个，就某个路人他下了地狱。好，那地狱里面有很多的狱卒，就是那些牛头马面啊，拿刀链的、啊、拿那个火的、啊、把你推下油锅的、啊、在那里掌管的、啊、拿那个别叉子在那里插人的、啊、知道吗？齁，那这些这个人下了地狱之后啊，这些狱卒就对这个路人啊，当然要给予 应有的刑罚嘛。然后这些刑罚是这个狱卒只是去一个辅助，基本上这个路人他在当中啊，他有时候还不知道他在受刑罚。举例来说，像那个铁床的这个部分他们比较清楚啦，但是抱铜柱的部分都是每次要去抱铜柱之前都是这个路人自己愿意去抱的。这个知道吗？不知道，不知道的赶紧摇头，知道的就，要不然我现在当作你们知道。因为我之前被一个师姐讲，我们会了，不用了，我就现在就想说，你们不知道赶紧摇头，要不然就当你们知道。哎，那现在就是他那这个狱卒假设说，对不对？这个路人啊，那这个刑罚有分很多嘞，铁床还有被分尸的部分，基本上这个路人是真的知道他现在眼前是要卧铁床。可是有一种情况是比较是自愿性的，就是抱铜柱。抱铜柱就是这个路人他这一生比较邪淫淫欲重，然后呢比较邪淫关系的，然后喜欢犯人的。那邪淫不是只有自己，包括他也不是，他对妻子也算是，对妻子的时候正常的算 OK 正淫。可是对妻子如果说你模仿一些骗子里面做很奇怪的，或者他非他意愿的，这就做纵欲了嘛，就非彼此意愿性的，这部分我们也叫做淫欲过重，这样明白吗？好，那这种情况下他看到同住的时候他都会觉得他是吸引他的，他都会自己抱上去。那这个时候狱卒只是在执行他有没有抱上去而已，在旁边让他不会跑。地狱里面他实际上会有跑掉的，他那个时候门会开，新来进来出来或者特殊情况，他们也会在那里把关，好，会把关。所以这个里面呢有些刑罚狱卒就会在旁边。那我请问你们一件事哦，那以你们刚才说的，甲乙现在是结梁子，过去必定结梁子，那请问一下狱卒，我就在那里帮你推下铁床，监督你去抱铜柱，一烧了油锅让你去受刑，请问一下你铁定跟这些狱卒结梁子吗？还是这个狱卒铁定过去是都被这么多人恶毒对待过，所以他现在这么恶毒的对待大家，合理吗？因为他在里面遇到的就是狱卒嘛，所以你就会觉得说，那这个路人跟狱卒不就像是甲跟乙吗？就是两个不对盘的两个人嘛，你们觉得说得通吗？就说不通了嘛，是不是？因为狱卒他领的事实上也是他的工作，是哈。那所以说甲跟乙现在不对盘，同这个道理来推，那甲跟乙现在遇到就绝对不一定是他们两个过去曾经遇到。那再换另外一个，好像举的是比较差的例子，我们用这是绿色写的，我们再用一个比较高的例子，我们用橘色写好一点的哈。那 A 跟 B 就是他们是过去，甲跟乙是现在。那现在这一世呢，甲修了成为阿罗汉了，那乙他来骂这个阿罗汉，那你会说，那因为这个阿罗汉过去是曾经骂过乙，就是 AB 的 B 过去曾经 A 曾经骂过乙，听得懂吗？甲是阿罗汉，乙是坏人，这样听得懂哈？然后那甲的过去是叫做 A 嘛，然后乙的过去是 B， 你说那乙会一直骂阿罗汉是因为这个阿罗汉的过去生一直骂 B。假使他只差一世的话，基本上他这一生正阿罗汉，他过去是不可能这么恶口的人啊，他在过去好几世也基本上不会这么恶口的人啊，要久远结以前结的梁子才有可能啊。那你怎么知道他一定有结梁子？基本上这个说不通的啦。那很简单啊，现在举了地狱的，举了一个人间的，我还可以再举天界给你听，都一样说不通。所以你唯一可以说得通，绝对用因果论说不通。因果论就是这样子乱掰啊。你唯一可以说得通是，乙他起了贪嗔痴，然后他在同样的共，就是大家都有一个报，你有福气，您生在这个地方安居乐业，您今天 大家都在上班的时候，你还可以拨个空来这里听课，是不是啊？然后有这个场合，有这个地方给大家在这里不用忍受风吹雨打，这么交通便利，出了捷运站就可以听课的地方，是不是啊？还免费的啊，大家还护持这里的水电，这是要有个福气。好，你有这样的福气，你有这样的福气，但是你们过去曾经一定大家都在一起吗？不用，你可以在过去修你的福，你就过去修你的福，大家都不用。但是因为你们都有这样的福，因此你们诞生在这样的一个区域，这样比较理解。好，那在这个区域诞生了之后，有些人呢，他走不进这一个地方，他看到这栋大楼，他就觉得我要绕道而行。有些人就走进了这栋大楼，这样明白吗？这就变成是后来的你的福气，但是你会不会大家在聚头，这个是后来的，也就是回到刚刚宋先生希望我说的实如是的里面。实如是里面我们来看的话呢，甲他会成为阿罗汉，那他在过去的历里面，他要不要有一个比较正向的无漏的历，就是无漏的智慧的历，要不要？他要有一个朝向无漏的一个戒的一个想要这样去做的，他能够持戒的本事他必须要有，他要有一个持戒的自持的力，确定吧？他如果没这个力，他今天能不能化之为持戒的做？做不出来。所以这个是过去是累积的，所以我今天的这个力是我过去的，还有我这辈子开始培养的，有先天后天。我这个如果先天不良，我后天只好努力啦。所以我们就讲了嘛，有些人是宿世发相，有些人是现世发相嘛。有些人这辈子怎么样持戒精严，但他的定就是发不了，因为他过去没这个因。有些人这辈子看他好像很依理的，就是没有违背，但也没有很勉强，他就发定了，就是只能说我谢谢上辈子这样子。这明白吗？好，那因为他持戒，所以他在发定的部分来讲就比较容易。那因为他过去持戒，所以持戒的这个力他会得到一个持戒的这个过去的力，假使他有的话，那这一个先天的，假设这有一个先天的持戒力的话，那这个力他在阴的部分他化之于起来的话，他基本上就会不愿意去侵犯别人，他的心里头，他的心里头就会觉得我不想侵犯你，我们各我把我管好，也我绝对不会想要去逾越。他会有一个非常强的，就是不逾矩的一个不逾矩的一个内在的愿望，就是内在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习气啦，不逾矩的习气，不犯人的习气。这是好，这个是习气。有的人天生就喜欢骂人，你有没有听过？喜欢占人家便宜，他只要看到有一个洞，他就想去钻人家，占人家便宜。那个也就是过去式，他就是喜欢犯戒。过去式，假使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今天讲的是好的嘛，我们换一个蓝的，我们写坏的。那过去式呢，他都走有漏的，所以他这一，然后他喜欢呢。急营急急营营的人，那他这一生他里面就会有一个有漏急营的，但他可能有一些福气，所以他也做了人，这样明白吗？他也成为了人，那他有漏急营的一个能力，钻漏洞的智慧，漏洞每个人都会看得到，可是你会不会去钻？不要以为别人看不到，只有你看得到，基本上有漏洞大家都看得到，是不是啊？但是有些人就是会克制，我就是我漏洞在我前面，这不应该做的我就是不做，我不做违法，不做违背良心的事。那有些就是我做了，我好聪明，你们都没有看到，还很得意，还自鸣得意，有没有看过？有。所以那个这两者，我们红色的娃娃是有无漏持戒力的，蓝色娃娃就是喜欢有吉盈力，喜欢钻漏洞，所以他欢至于这一生的时候呢，他就喜欢侵犯他人，或者呢占小便宜， 他就是习惯占小便宜，他也不做什么大恶事，但他可能就是喜欢侵犯人家的隐私啊，窥一下摸一下，有没有看过？有吧？然后打探一下八卦，然后动不动就哎喝咖啡，哎打电话你帮我买一杯，然后回来我谢谢啦，让你请客，不好意思，你明明就没有要请他，因为在你外面打电话叫你买一杯，有没有听过？有齁。所以这种人就是这样子嘛，所以这两者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他们本身有没有这个力，他一定要有这个本事说得出这样的话，所以他也会有这样的习惯，就他的习音嘛，然后化之于他的果的时候呢，就让很多化之于他的果的时候，他在外面就会打电话啊 call 啊，然后甚至于就是做出很多侵犯你的那一些实际行动，就是一些叫做小二啊，我们只能叫做小二啊，是不是？就是很多小二啊 call 或者是 call 听得懂吧齁，反正就很多，这个都是这样子听看得出来的吗？我们现在是先用利因果好不好，然后做我们再继续讲。好，那现在这个坏的我讲完了，我们再讲好的，大家就看得出来了齁。那我们大家把它讲到三四你们就看得出来了。那现在这个地方呢，红娃娃是好的啦，是这一生打算要好好修的，他过去也有修啦。那他在先天后天上他有一个持戒的自持力累积下来的，所以他这一生他才能够持戒做出来，就是我在我面前我都看到我都不会想去做，不会说的像我们的某某的领导者讲的我是一个清官，但是私底下说出来的话就是要排挤掉别人，连大佬他都不尊敬。你清官你还是可以尊重大佬嘛，为了人民的福祉你都应该去尊重大佬，低声下气，这才叫做领导者，不是吗？古代君王皆是如此啊，才不会我们福茂闹到现在，不就是因为他一个高姿态吗？是不是 啊要不然福茂早就过了。所以这个地方啊，过去的这个习气就会导致于现在这样，你做的跟说的，有聪明的人大家都看得出来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这样为人民谋福祉的一个领导者。那他今天是一个为我打算持戒打算修定的一个人，我要为我该如何去做，他就很清楚啊，我绝对不侵犯人家，摆在我眼前或这个人再怎么样的好，他的钱放在这边他也没叫我帮他管，我都会觉得说我多待五分钟帮他看一下也算是可以，都会自己觉得我应该要帮别人维护好彼此，甚至呢你跟他住在一起你东西随便放他都不会说想把你的印章拿去用什么提款卡拿去用什么，甚至你10000块摆在桌上你跟他住宿舍他都不会动一个心念，连心念都不会动，这样明白吗？那有的人是你的钱都藏到不能再藏了，他还想说最好你的提款卡能不能知道一下，看一下你的信用卡后面的号码我可以网路上刷一下，也有遇到这种人，对不对？差别很大。所以红娃娃他是这样，那他这一生呢，他在呈现在他的习果的部分上来说，他自然而然他亲近的人他所做出来的行为是什么，你会觉得他非常的正派，你会觉得他让你觉得有一种种距离，但是呢你会知道你跟他在一起是安全的，你会有距离但是你会信任他，你会得到一种你会觉得你会信任他，是不是？我这个人我跟你有距离，但是我真的遇到事情我还觉得我还是会call你，我没办法，然后我真的有事情我还是会跟你讲，但是有些人你不会跟我嘻嘻哈哈跟我去逛街，但是你是我可以说心事的朋友，我遇到困难你会真的帮的给我一句好话的人，不会落井下石啊，平常跟我去 shopping 啊花大钱的人，跟我去吃饭看电影的人，你但是我遇到事情我打给你，你会给我很中肯，或者是我告诉你我遇到什么时候你不会落井下石的人，有没有这种人？但是平常你跟我绝对有距离，为什么？因为他就不习惯跟你逛街啊 shopping 啊，他天生的习气他就是持戒者，这样明白吗？好，所以这东西就呈现出来，有没有发现诶看出三四了吧，有一些了齁。那再来 我们继续往下演戏哦。现在是红娃娃跟蓝娃娃，我们都大概讲了一些啦。那现在就继续讲啦。那我们要把 A、B 跟甲、乙这些娃娃再带进来了哈。现在呢，这个红娃娃它有持戒力，它所以它在发定修慧的部分，它就走向比较这样。那可是蓝娃娃呢，因为它喜欢钻漏洞，它喜欢极淫，它所亲近、它所做出来的事情。就算他想学佛，你都会发现他在一个场合里面会属于比较什么破身的人。他会喜欢破，为什么？因为他集营当中他就没办法控制我要占小，那要占小便宜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大家不联合，大家太熟络我就占不到小便宜，你懂意思吗？啊，所以说你说学佛会到后来你会不会要学后悔学后学？不用啊，因为当中你就看得很清楚啊。你在当中你看人在你面前你就知道这样，因为他只要喜欢钻漏洞的他就喜欢破，只有破他才可以在当中挑拨，他在当中才会看到你好我不好或他好怎么样 ABC 这些在面前我该怎么样去，所以他所做出来的事情就是破，破坏所有合作关系，破坏所有人在对话。我们也遇到过啊，他就会说啊，茂雄他说啊，你一定会送古镇人茶叶，记得吧？茂雄有人就说你说我一定要送古镇人茶叶，记得吧？这种就是他做出来行为就会是这样，他一定会不敢自己说，但他会说谁说什么，然后要我吐出什么东西来。那如果我吐出这个东西给谁的时候，那这时候是有两个人的嘛，加上他有三者之道，接下来他就是第三者，他也在当中，他也知道我要不要也要给他，他也必须普沾恩惠嘛，明白吗？就是如此啊，哪有水流过地不湿嘛。然后他只要破了之后，你在当中来来去去的所有东西他都可以在当中拦到一份拦到一份拦到一份，不论是人情，你会觉得说啊，谢谢啦，茂雄说这样我都不知道，还好你告诉我。你也他至少你就算没有拿茶叶给他，你也要被他欠他一份情。所以他们在破的当中，他就是不断的在做这些事儿。所以当有人在我特别耳朵旁边嚼什么的时候，我心里都在想，为什么？因为我们把戒律学读得很好的时候，只要跟他相处的，你就马上就。啪啪啪啪啪，然后还知道布派读完了吗？所有的烦恼你都读完了，所以这些东西你全部像，如果像我的方式就是全部都归类，因为我很喜欢做表格，脑袋马上全部归类，网路全部画好，因为这是我的专长，我最会画就是这些图嘛，哎，所以就全部啪啪就画好了，画好了以后，这个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开始玩大富翁，开始丢骰子，看他会走几个，这个也不好哈，变成每个人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很无情。所以这时候有漏的集营的，他就他的作，他所发出来的作就是构造嘛，你发之于外他就是破，不论是破友谊或破合作破什么，他就是在里面。那有时候他好像刻意在撮合，在撮合的里面他身上都有在破，只是因为撮合的利益他要拿以外，他还要在当中再多拿一分，你懂意思吗？他让你谈判，就明明这两个一直可以明明对着谈，他就是我要，哎，他没有空啊，我帮你转化干嘛干嘛，两边跑来跑去。前客有一些就是这种性质，但是有的前客很正派，他很快就谈好了。可是你看到有的前客就是有本事给你，不该做多少趟嘞，然后到最后你欠他一些人情的，有没有看过？应该也有嘛，都有嘛，哈。有的人是边破边和，和是表面。然后破是在潜在的，边破边合，怎么样？这都是属于汲汲营营的占小便宜、侵犯隐私的人嘛。然后他当中怎么样去做？他可以占小便宜，可以破，一定要必须要侵犯一些隐私或打听一些八卦，他才可以去发挥他的口才跟行为。同学就说，所以这个实如是，你真的把它放下来看，不就是如此？是不是恶聚力嘛？那好啦。那他这个时候是化之于外的，那他当他发生的时候，他的助缘，他旁边的这些与这个因是习因，缘是助缘，缘缘嘛，对对，缘是助缘，缘缘。那他发之于外的时候，他的助缘跟他的缘缘会是哪一类呢？你会发现他会认识一样很多懂的人。 那这些人呢，不乏是有专业的，可是这些人是有专业，但没有专业的道德。有专业，但是呢，缺专业的一个道德力。这些人都会在他身边出现了。那他遇到的这些人就是也是很专业，但他们就缺一个道德，就会聚在一起，他们才可以再去更多的，然后他也会去找这些人，然后也会想办法问到各行各业的这一些人，然后这些人很高兴遇到他，然后或者有时候不是专业的啊，但他会什么？会遇到一些像地头蛇，就不是专业人了嘛，是不是？他地头蛇啊，他也会遇到一些地头蛇。那这种地头蛇也分有大哥型的跟小弟型的，那他会遇到地头蛇里面属于小弟型的人，属于懦弱型的人，这些人就比较不像正派型的人了，就不一样了。这些都是属于他会遇到的缘。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他呈现在报的时候，这一生的报基本上来讲，你很容易在他身上，你就会闻到一些很奇怪的气味。看他的眼神，你也会看得到，他的眼神就是飘的。他明明看着你，但他的眼神就是没你。你只要真的用正派的眼神去看，他的眼睛绝对会马上闪光，闪瞳不聚光，就是那个瞳孔马上会闪开。我跟你讲，你们也试，假设你真的诵经诵得很好，你持戒持得很好，当你遇到他的时候，你只要正着眼睛对他对上去看下去的时候，你看那些喜欢占小便宜，他的瞳马上会闪开，瞳就闪开，然后他们就变成双瞳，马上变双瞳。那这种双瞳的人他很厉害，他异性的人跟他讲话，假设他是男性，你是女生，他是女或你是人，他是男，异性的跟他讲话的时候都很容易被他洗脑，相信他说的话。他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先天的能力哦。他过去就练习了嘛，然后这一生现现在这时候，他也很容易就会把你洗脑。然后双瞳的人，你跟他说话，假设他是异性，你会小心哦。你如果自己的心不够定，你很容易就被他洗脑。你会相信他，然后跟他做朋友，甚至你跟他掏心挖肺，然后可能你跟他20年后，你才发现他不对盘，甚至你死了都还不发现，就是双瞳的人。甚至假设你娶了他，假设你是老公，你娶了他，或者你是老婆，你嫁了给他，你一辈子一辈子都还觉得说他就是你的枕边人，然后为他这样做下去了，然后什么都没有存下来，但是你都还心甘情愿。这明白吗？好，就是他们就是有这个本事。然后你在报的部分就会遇到什么，你就是有专业遇到缺道德的或者地头蛇小弟。那你因为你这样子一做下去的时候，他呈现在外面，我们从他的眼神你就可以看得出眼神中在报算呢、啊、好啦。那你可以，这是这一辈子的，我们现在讲到这一辈子的，像他的力，这个是过去嘛，是不是？这是过去。好，那他的习音，这个也是过去嘛。然后我们也讲了现在都讲了，像现在有遇到喜欢地头蛇或喜欢缺道德的人，那他现在的作为是不是喜欢朝向这一个部分？那他现在的眼神，他现在的话语，你一定都听得出来。你逻辑够好，心里不贪，你就不会遇到这，你遇到这样的人你都可以化解掉。但是你心里贪，你就算遇到了，你看到你都觉得说也许他真的有本事，因为他这么会说，可是因为你心里贪嘛，你就算你看到了，你都还觉得啊，没关系，我还是试试看，因为他真的很会说，也许真的还是可以从他那里帮个忙，你还想要比他更高招来治他就是因为心里贪。有没有遇到过？也会有这种人啊，你心里贪啊，那就没办法了。然后要遇到我这种人，就是人道无求品质高，我只求品，我不求荣华富贵。那这种人就算在我旁边，我也不会把你否决掉，但是我也不会说你想要再对我说什么，我花一分一毫的时间给你，就是你跟大家是普的，就是一样的，你不要再跟我多说什么。那这眼神啊，话语的现在是啊，那他的未来 很简单啦，他这边喜欢钻漏洞，喜欢这样子的话，他的未来的报，讲句实在话，他应该是很劳碌的。那如果他这一生在他除了这样子，他都没有做善事的话，那这样子的人基本上他绝对应该是到鬼道或恶鬼，就是鬼道去了。假使他都没有做善事啊，那假使他在利用这样的才华去做善事，也有啊，也有可能啊，也有人是利用那样才华在做善事啊，就是所谓乱世英雄，他只好利用这样才华去做善事。古代很多大德都有多多少少这样的本事，但是他们是在做善事，他目标不是在侵犯别人做小恶。我刚才讲的是他现在是在做小恶哦，那如果我们把它改成都是小善，然后改成都是利益，然后他也有这样的习气，但是到最后他的这个未来就不会是鬼道，就会变成是人天报了。就是他一样有极淫的钻漏洞的能力嘛，可是他今天他却他的习淫的部分，他在占小便宜打探隐私的时候，他在做出来的时候他不做破，他做什么？他在做我想要的目标，那他的目标是为众生的，那在乱世里面只好在群雄里面周游嘛，有没有也有听到这种人嘛？他这种人他就是这样子啊，然后他做出来的事情就不是小恶，他做出来都是小善小善小善小善，那他的眼神你会觉得他很正派，然后他的话语也非常的好，专业知识也够，但他不会遇他会有他会有专业缺道德的朋友，他也会有专业有道德的朋友，然后他可以左右逢源。所以这里面呢，过去是有什么能力，你现在要怎么样发挥，还可以投资于变数。这样我看到了那个宋先生，这样您听得懂了吗？所以说如果我们刚才举的例子全部都往坏的讲了，就是恶巨力来讲的话，那就是未来就是鬼道了嘛，是不是啊？那如果我们把他的过去是确定，可是现在是我们全部把它改一改，那他的未来就确定是天道以上了。所以过去是这样，但是我现在我还是可以投资于变数嘛，这样明白了吗？所以我现在的地方我在投资于变数的话，同样的一个过去，但是现在改了，我的那个未来就全部都不同了。这个就是缘起论。那你会说这个跟甲乙有什么不同？我来现在跟您提哈。那这个持戒红娃娃一般都知道，我们就不要再讲了。我们现在赶紧把这个甲乙要讲，因为我们现在时间已经下课过了五分钟了，我再不赶紧下课，你们就来不及吃饭了。那这个娃娃的话呢，假使说这个红娃娃就是甲，蓝娃娃假设就是乙，好不好？这样比较简单嘛。那他们两个呢，这一生遇到了，那乙就一直，因为他喜欢极淫钻漏洞嘛，喜欢占小便宜啊，喜欢做小二啊，所以他就一直想要侵犯这一个持戒的人，因为这个持戒的人他可能就是过去有持戒，他这次福气不错，略有财富，小有财啊，不是大财啊，就是小有财富，小富。那偏偏呢，他们两个就认识了。在同一个场合认识，但不是好朋友。可是这个乙就觉得说，这个人那么正派呢，那他一定不懂得怎么防人啊，所以就拼命的想要从甲的身上捞一点。有没有？一般要捞的，如果这个很精明，大概乙也不会下手，就觉得这个很正派，大概拱拱啊，然后很单纯，大概拱拱啊，所以他就想去捞甲的，对不对？就想去捞甲的。那他是想要去捞甲的，然后你就会说，那你如果甲就你就跟甲讲说，他这样子对你，一定你过去是欠他。那这时候你是不是告诉甲，意思就是说，你会遇到他直接来捞你的。假使好了，我们的茂雄就是甲了。那各位同学，我们都是某某人，我们都知道乙这个人的存在。那这时候我们就对茂雄讲说，茂雄啊，你会遇到乙后，就是你过去是欠他的。茂雄，你会觉得怎样？我在叫你把钱拿出来，对不对？
拿给你，对不对？你听，你会答，是不是？
对。
有没有？
是。
是吗？可是你心里觉得，你真的该把钱拿出来吗？
不一定。
不一定嘛。所以说，这个乙会找到茂雄，他是这一辈子他自己的一个决定，他选择了这个对象嘛。那茂雄也可以决定他要不要把钱捞出来嘛，是吧？是啊，那为什么你遇到这个人就铁定你必须这样子去接受呢？ 那为什么你最后还要承受？好，到现在换呢？假使茂雄呢，真的听我们的话，把钱拿了100万出来了，他最后茂雄发现被骗了，回头跟我们哭诉啊，都是你们啊，说我过去欠他的，所以我才把那100万给他。那现在我问一下茂雄啊，你会心里觉得我们骗你，还是一骗你？
不是，不会觉得说别人那个是在骗我。
乙有没有骗
你？乙有骗人。
那我们有没有骗你？
不觉得说你是在骗的。
所以我这样的说，你不觉得委屈吗？就是你会遇到乙一直跟你要500万，最后你给他100万，没关系啊，你过去欠他的，你就给他100万来化解掉。我就是这个乙一直跟他凹嘛，要凹个500、1000啊，哈。然后我们就跟茂雄说，你遇到他都是你过去是欠他的嘛，然后你就给他个100万吧，茂雄合理吗？然后最后你还给他了100万，假设他用别的方式骗了你，还是骗走了100万，你觉得是乙骗你吗？那我们有没有在当中煽风点火？是啊。所以说各位同学，你们以后再用这样的莫名其妙的因果论说你过去是欠他的，你就是结下一个助缘，你就助恶缘了。所以以后不要再莫名其妙的说啊，你就当你过去是欠他的。我们只能够对待茂雄讲说，你过去是也许没有欠他，但是你这辈子你为什么会给他100万？因为你自己有贪或你不小心，你要提起正念，以后要更小心。那他骗你不应该，但是你自己不足以，你也小，你自己也要留。我们不能在那里把两个的关系要变成是朝向错的地方倒降啊。那假使说他们这个甲跟乙都已经受伤了之后才给你遇到了，不像我们在刚才是前面，他们是事后给你遇到了，你也不能够说你过去是欠他，因为他就是在这一生，他们两个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过去都各自在不同的环境下种下福品，我们因此在这个环境大家都诞生在这样的一个共业的福田上。共业不是我跟你过去是共同做，共业是我这一生和你这一生我们共享有的一个业报，不是我跟你过去共同做的。共业是我现在跟你共，不是我过去跟你共。我过去没跟你共，我在阿弥陀佛那，这样可以明白吗？我为什么过去你从地狱来的，我从天上来的，我们都在人间的，我们就叫做共业，我们过去不共的嘛，是不是？很多你在人间的人全部都从同一个地方来的吗？不是嘛？在台湾从同一个，不是嘛？你是从天上人间地狱到处都有来的人，你然后你只是现在共嘛，这才叫共业。所以你过去两者我们并不共啊，我们大家并不共啊，这样明白了吗？然后所以他带下去的东西，你只是带那个影响力啊。好了，那这个时候乙对甲这样做啦，那乙啊，甲就想说没关系啊，反正我就去，不就是不跟你，你的你乙演你的戏嘛，我甲我做我的角色，我不落你的戏嘛，就是我不跳进你的戏。这时候这个乙的戏再怎么编得好，他再怎么织罗他的夜网，甲都不会在他的夜网里面。假设好，那这时候呢，乙编了这么多，害了这么多的手段在甲的身上，施了一堆有的没有的东西在甲的身上。请问一下，来生甲必须要这样对待他吗？甲这么想修的人，搞不好这辈子就变阿罗汉了，他怎么会去这样对待乙？那乙这一辈子做了一些哩哩啦啦的，然后咔咔咔咔的事情，他来这么受报？要啊，那谁对他？不会是甲对他吗？他是一个利，他要受这样的报，然后他就会到这样的场合，有这一些要做这样行为的人来对待他嘛，而不是两个主体在那里不变，是利在那里而已。这样子我们回答宋先生的问题了，请你用麦克风说。听得懂了哈，所以你在那个实录式里面一样可以挑得出三四，那三四里面你可以看到说，过去式定案以后，你的现在里面你依然可以用过去式所带来的，就算是不好的习、不好的力，都有办法利用智慧去把它做转变。但是不转变的话，就会越走越差；愿意转的话，就可以越转越好。我们刚才举了例子了，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啦。 各位同学下课。